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6月8日，公元2000年8月7日星期一。今天播出的主要节目有：西藏初步建立藏汉双语教学体系的反思；中共七次进寺院搞运动，百名僧人被驱逐；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本台焦点评论：西藏初步建立藏汉双语教学体系的反思。
从今年6月份，中共发表了所谓的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以来，各大新闻媒体与电脑网络中都不断地发表一些有关西藏教育事业发展政策情况。最近在西藏首府拉萨召开的所谓西藏全体藏语文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现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丹增就对西藏的教育发展情况做了报告。在报告中称，西藏自治区一贯重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各级各类学校始终把藏语文作为主科，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质量逐步提高。目前除少数城镇以汉族学生为主的小学外，绝大多数小学把藏文作为母语进行教学，其他课程都用藏语授课。中学、初中极端的藏语授课教学工作正稳步进步，并在内地西藏中学开设藏语课等等的。中共为什么大肆鼓吹就西藏的教育发展状况做宣传呢？前不久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主的广大境内外西藏人民，特别是全世界各基层的学者，都纷纷谴责中共在同化政策中毁灭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逐步废弃藏语言，正在制造一种西藏文化无法继续生存的危险局面。西藏的教育发展，特别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发展情况，如同是中共说的那样好吗？其实不然。德隆真宗柱对康定中学的一个班的25名藏族学生抽样调查表明，能用藏语对话的只有5人，占20%；在生活方面能用藏语对话的有4人，占16%；只有听得懂但只会讲一般生活用语的9人，占36%；只听得懂一点生活用语但不会说的7人，占28%。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毁灭西藏文化的惊人之事，时值班禅喇嘛在第一次中国藏学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在西藏还要大家要求使用藏文学习藏文发展藏文，虽是让人羞愧的事情，但事实确实如此，成为必须的，不这样不幸的事情。在内容上江浙也是落后的，如果讲明原因或道理，则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情。1300余年来使用藏文过得好好的地区，在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20年，藏文竟然完全没有了。新华网拉萨记者薛文贤的这篇报道的题目是《西藏逐步建立藏汉双语教学体系》。中共不是一直在强调西藏教育的巨大发展吗？那么初步有实质的那个，显然从文章的在内地西藏中学里开设藏语文课和西藏中小学校里学习掌握藏语文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两处就可以推断，在西藏推行的教育政策是汉化的教育政策，而学习西藏语文是逐步的。
请听新闻：中共七次 进寺院搞运动，百名村人被驱逐。中共在西藏各寺院里强迫广大村民接收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近来再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在各寺院中执行着。中共的这一毁灭宗教、干涉宗教、控制宗教的同化政策，导致上千多村民面临着重大的危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本台记者辞任在尼泊尔采访了最近从西藏甘孜地区三柱寺流亡到尼泊尔的村人洛桑彭措时，他指出，今年三月份，中共统治下的甘孜县人民政府特别派遣工作组前往甘孜三柱寺里，进行了第七次所谓的爱国爱教宣传活动，强迫村人热爱中共共产党，反对达赖喇嘛。中共工作组在三柱寺内召集众生，并发表针对性的演讲时指出，近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宗教政策，得到了广大信众的高度评价与赞赏。广大信众在合法的实施各宗教活动的仪轨，各寺院内僧尼要认真遵守国家所制定的宪法，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严厉打击任何企图利用佛教来策划分裂国安、扰乱民心、阻碍民主兴亡和国家发展的阴谋活动。中共工作组还在甘孜三柱寺内向众生强调，共产党的观点和达赖集团永远无法共处，广大僧尼必须区别黑暗与光明、谬误与真理的关系，坚决严厉反对达赖为首的分裂集团。洛桑彭措指出，今年工作组在甘孜寺内的墙壁上四处张贴反对达赖集团、西藏是中国永远不可分割的领土等一系列歪曲历史的宣传大字报。此次中共在甘孜三柱寺内已经是第七次强迫僧人学习爱国爱教宣传活动，期间对众生进行了百般折磨和破坏，对宗教信仰进行大肆讥讽和侮辱，极其凶残地用尽了彻底消灭宗教的一切手段，导致直到目前已经有150多名三柱寺僧人，有的被中共驱逐，有的自动离失欠条西藏，摆脱中共惨无人道的摧残，流亡到了印度。众所周知，中共虽然还没有再一次为了彻底毁灭宗教而派来红卫兵和使用炸药，但欲彻底消灭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之罪恶的目的至今未曾停止过。为了中共共产党的确立和延长寿命，他们对争取自由、热爱和平的人们以政治力、法治力，甚至用武装力量来进行平息，给予严厉的制裁。中共在西藏不仅彻底违背了国际人权宣言，并无视以国际宗教信念为主的为毁灭西藏的宗教使用极其残酷的手段，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任何法律的毁灭民主运动，相反会更加激怒血域西藏人民，让世界人民进一步澄清中共真正的虚伪面孔以及歪曲西藏历史的真实性。新闻播送完了，请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播送的由曹创新先生原著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谈以西藏野地成吉思汗的提起亲政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来证明西藏是元朝及中国的一部分是说不通的。如果这种道理能够成立，现在成吉思汗的自从蒙古人也要起来神臣，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征服了西藏和中原，还有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他们对这些领土就有主权，那么现在的中国就应归属于蒙古共和国了。按照这种逻辑，现在的越南、朝鲜都应是中国的领土，因当年都被中国人征服过，这种逻辑显然不通。第三，清军多次入藏帮助藏人平乱和击退外侵， 并不能成为清朝对西藏就拥有主权的理由。如果这种道理成立的话，几年前美军帮助科威特击败伊拉克的侵略，是否就拥有科威特的主权呢？今天美国等联军进入海地帮助被军人推翻的海地民选总统阿瑞斯迪恢复职权，是不是美国从此就对海地拥有了主权呢？第四，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清师座德分，来证明西藏略属清朝，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建政后研究西藏历史家的权威是雅罕藏，他编著了有关西藏至今14个达赖喇嘛历史的达赖喇嘛传。在自述序言中，这位历史学家写道，为了奏政的需要，组织要我为一本关于西藏历史的书，即用于驳斥反对派散布的谣言，也用于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爱国主义的教育。历史学家应注意历史真实，但他写书是为了政治需要。但即使在他的书中也记载着达赖喇嘛的称号并不是满清皇帝赐封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而是蒙古王杨罕大在大约中国明朝时期赠送给西藏宗教领袖索南坚措的号称。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相似的意思，从此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藏人追认前两位佛教领袖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将索南坚措视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从此按顺序延续使用。满清皇帝是曾给五世达赖喇嘛册封过24个字的尊号，但同时达赖喇嘛也给满清皇帝册封了一大堆尊贵的称号。这种相互册封是当时双方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不存在隶属关系。第五，从辛亥革命至1950年，这近40年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期间虽发生13世达赖喇嘛去世、14世达赖喇嘛继任等权力专利，但藏人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西藏仍是中国领土列属汉人通治的要求。由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13世达赖喇嘛原籍之记和14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遗书，设计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电报等478件。我认真阅读了所有这些文件，发现藏人在这期间始终没有统一将西藏归属于中国统治。两岸中国政府强调说，当年国民党政府派专使吴忠行去了拉萨，
依然被西藏人所牢记。公历1959年3月10日，对西藏拉萨人民的反抗运动进行镇压，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就有约1万到1万5千人被打死。西藏军区政治委员会的一份公元1960年的机密文件中，记叙了从公历1959年3